然而，如果一个人只是有发财的善业力成熟，但是不付出努力，也不运用智慧，那么即使得到了大量的财富，他也无法保有，终究会失去财富而变得贫穷落魄。生在佛陀时代的大富长者子就是很好的例子，他与妻子都各得到多达8亿元的遗产，然而他们失去了所有的财富而变成乞丐。除此之外，尽管他具有足够的善业力，能够支持他在那一生就证得阿罗汉果，但是由于他不付出努力与运用智慧来修行佛法，所以他一直到死亡都还只是一个可怜的凡夫。如果一个人没有自负的善业力成熟，但是付出努力与运用智慧去赚钱，他无法变成富翁，但是仍然能享有相当某种程度的舒适生活。由此可知，努力与智慧比业力更重要。有一个关于三条鱼的故事，能够给予我们更清楚的了解。从前有一个渔夫，在恒河里捉到了三条鱼。这三条鱼当中，一条相信努力，一条相信业力，另一条相信智慧。相信努力的那条鱼认为自己能够单靠努力而逃脱，于是他一再奋力地跳跃。渔夫被他激怒了，就用划船的桨用力地打他，把他打死了。相信业力的那条鱼认为如果自己有逃脱厄运的业力，那个业力会自动地产生果报，因此他静静地躺在甲板上等待好运自动来临，一点也不想付出任何努力。第三条鱼相信智慧，他认为自己能采取理智的行动而逃脱，因此他一直观察周遭的情况，注意适合采取行动的时机。渔夫将船划向岸边，当船接近岸边时，他一脚跨上岸，另一脚还留在船上。那时他无意中让渔网打开了一道细缝，那条相信智慧的鱼快速地从那道细缝中跳出渔网，落入水中，并且立刻游回恒河去。从这个故事的启示中，我们可以了解智慧是这三项因素当中最重要的。至于生病，有四项可能的因素，也就是业力、心理、时节以及食物。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病都由业力造成。佛教是分辨道理的宗教，教导人有因才有果，无因就无果。如此的因果正见既不是宿命论，也不是常见。如果你相信自己的命运已经完全注定，无法改变，你就是宿命论者。根据佛陀的教导，当一个业力成熟而且即将结成果报时，那业力的果报是决定的，无法改变的。然而当一个业力尚未成熟时，它的果报是尚未决定，可以改变的。摩诃目犍连尊者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。在他薄涅槃之前，他在过去某一生中企图杀害父母的恶业力成熟了，因此他被痛打到全身的每一块骨头都粉碎。即使他已经证得阿罗汉果， 仍然无法改变这种恶报，因为那个恶业力已经成熟。但是由于他已经断尽一切烦恼，所以除了当生已经成熟的那些业力之外，其他所有的业力都不能产生果报。薄涅槃之后，他就解脱了生死轮回。如果你相信你的前世和今世是同一个人，意思就是说，同样那个人从前世投生到今世来，或者你相信有一个灵魂从一世投生到另一世，那么你就是有常见。根据佛陀的教导，没有灵魂或自我存在，你的前世是由刹那生灭的名色法构成的，你的今世也是由刹那生灭的名色法构成的，他们是不同的，没有一个不变的你或人存在。然而过去是累积的业力产生今世的五取运，这是过去因与现在果之间的关系。因此佛教既不是宿命论，也不是常见。问题三，请问禅师，止禅与观禅修毕业的禅修者的修行者，应该再修习其他，或应该重复练习止禅与观禅？若是重复，他应该先从哪个阶段复习，或可以随心所欲，想复习某阶段都可以，或有一定的原则，请禅师慈悲开示。回答三，根据佛陀的教导，只有在证得阿罗汉果之时，观禅才算修毕业。在你成就为阿罗汉之前，都必须继续修行止禅与观禅。相应部七处善经当中说，每一位阿罗汉都经常将心安住于三种修行法当中的一种，也就是依照十八戒，或者依照十二处，或者依照缘起来观照行法为无常、苦或无我。注释称这三种修行法为经常住处。此外，阿罗汉也修行止禅与观禅，以便受用禅那中的安乐住处与果定中的涅槃乐。如果阿罗汉想入灭尽定，他必须有系统地修行止禅与观禅。有些禅修者已经练习了观禅的所有重要修行课程，因此声称自己修行观禅已经修毕业了，其实那样说是不正确的。他们必须一再重复地修行止禅与观禅，并且以圣典中的教理谨慎地检查自己的禅修体验，通常需要花费许多年的时间，如此复习与检查，才能确定自己的禅修成就。因此，向别人炫耀自己的禅修成果是不恰当的。一般而言，复习观禅的方法有两种，一种是从生灭随观智开始复习，另一种是从自己观智不够清晰的阶段开始复习。复习时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必须依照佛陀所教导的止禅与观禅修行方法正确地实行。现在回向：
一念弥陀念，
一堂梅严波那，
阿娑婆诃耶，
阿娑婆诃耶，
瓦哈哈都，
瓦哈哈都，
一念弥陀念，
一堂梅严波那，
尼巴那萨，
尼巴那萨，
阿 Pachayo
Pachayo
Hodu
Hodu
Idami Bonya
Itame Bonya
Sabasadana
Sabasadana
Pajima
Pajima
Tesabe
Tesabe
Mesama
Mesama
Punyabhaga
Punyabhaga
Labandu
Labandu Sadu
杀戮杀戮。在上次开示当中，禅师已经解释过因缘生灭以及刹那生灭这两种，今天要继续解释下一步观禅的修行方法。如果能观照因果为无常、苦、无我，在你还未能清楚地见到每一刹那的生灭之前，那时的观智称为思维智。在你能够清楚地见到每一刹那的生灭之后，那时的观智称为生灭随观智。接着禅师要提到注释上对这段经文的解释，因为这段经文是谈到安般念的修行方法，所以注释中只是就呼吸的因缘生灭做解释。关于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现象，这句经文就像依靠铁匠封箱的外壳、封箱的喷口以及适当的劳力，空气才能进出封箱。同样地，依靠所生身、鼻孔以及比丘的心，呼吸声才能进出鼻孔。呼吸、所生声等是呼吸声升起的因缘，如此观照就是安住于观照呼吸声的升起现象。注释的这段解释可能不大容易了解，禅师要再加以说明。当你有系统地对呼吸修行四大分别观之后，就能见到色聚。分析色聚之后，就能照见九种究竟色法。为什么这九种究竟色法能够升起呢？如果你的身体毁灭了，还能有呼吸存在吗？不能，没有身体就没有呼吸。如果分析这个身体，你可以见到业生、心生、识觉生以及识生这四类色法，它们称为所生身。由于所生身的存在，呼吸身才能升起，因此所生身是呼吸身升起的一项因素。再者，如果没有心，呼吸身也无法升起，因此心也是呼吸声升起的一项因素。此外，鼻孔也是呼吸声升起的一项因素。所生声好比是风箱的外壳，鼻孔好比是风箱的喷口，心好比是适当的劳力。由于所生声鼻孔与心升起，呼吸才能升起，你必须如此观照升起的现象。然而，只观照呼吸声的因果关系是不够的，必须也观照五蕴的因果关系，也就是过去第一世临死时成所的无明、爱、取、行、业这五种因，造成现在世的五蕴。过去第二世临死时成所的五种因，造成过去第一世的五蕴，然后一直更往过去观照下去。同样地，现在世临死时成所的五种因，造成未来第一世的五蕴，然后一直更往未来观照下去。必须如此观照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因果关系，这样就可以说是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现象，或者说因缘生。注释接着解释呼吸身的坏灭现象如下：关于安住于观照身的坏灭现象， 这句经文，当蜂箱的外壳被拆除，蜂箱的喷口破裂，或者缺乏适当的劳力时，空气就无法进出。同样的，当锁生身毁坏，鼻孔破损，或者心停止作用时，呼吸声就无法进出。因此，由于锁生身、鼻孔以及心的坏灭，呼吸声也就坏灭。如此观照，就是安住于观照呼吸声的坏灭现象。然后你也必须观照，由于未来无明、爱、取、行、业这五种因灭尽无余，所以未来五蕴也将灭尽无余。这样观照就是安住于观照身的坏灭现象，或者因缘灭。你也应当观照身的升起与坏灭现象，意思就是观照因缘生灭与刹那生灭这两者。接着佛陀开示观禅的第三个阶段如下。经文说，或者他建立起只有身的正念，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。关于这段经文，禅修者透过谨慎的观察而建立起正念，他思维只有身存在，但是没有众生，没有人，没有男人，没有女人，没有自我，没有属于自我之物，没有我，没有我所有，没有他人，也没有属于他人之物。这段经文是指从坏灭随观智到行舍智这些上乘的观智。如果依照前面谈过的方法来修行生灭随观智，当观智变得利而且深的时候，他应当只专注于观照名色法的坏灭。渐渐地，他见不到色聚，而纯粹只见到究竟名色法，并且他不见名色法的升起，而只见到他们的坏灭。那时他见到只有这种纯粹的名色身存在，不见有众生、人、男人、女人、我、属于我所有之物、他人或者属于他人之物。关于他建立起只有身的正念，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，这段经文只为了是指目的，他在说明建立正念不是为了其他目的。那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？只是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。意思是说，只是为了越来越广大深远的智慧与正念，也就是说为了增长正知与正念。当禅修者只见到名色法的坏灭，并且观照他们的坏灭为无常、苦、无我时，他的观智就会渐渐成熟。观智成熟时，五根也会成熟，而且达到平衡，然后他就能证悟道果。他的心中升起取涅槃为目标的圣道智与圣果智，持续的修行，最后他就能证悟阿罗汉果。佛陀解释阿罗汉的境界如下。经文说，他独立地安住，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。他独立地安住，这句经文是指他不依靠邪见、贪爱及无明来安住。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，这一句是指不认定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及识蕴为这是我、这是我的，或者这是我的自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圣道智完全灭除了邪见、贪爱以及无明，因此他能够独立地安住，不依靠邪见、贪爱及无明来安住。以上是修行安般念 一直到证悟阿罗汉果的简要解释。若能如此有系统地修行，并且有足够的波罗蜜，如此的话，你也可能在今生就证悟涅槃。接着佛陀为安般念这一节做结论说，诸比丘，这就是比丘安住于观身为身的方法。在安般念这一节当中，观察呼吸的正念以及正念的目标无取蕴是苦谛，无名爱取行业这五种过去因是极谛，苦谛与极谛这两者都不升起是灭谛。在培育生灭随观智时，你可以观照到由于五种因灭尽无余，所以薄涅盘时五蕴灭尽无余。因灭与果灭这两种灭也称为灭谛，然而它们只是世间的灭谛而已。当你以圣道智与圣果智证悟涅槃时，你才了知出世间的灭谛，也就是涅槃。你应当分辨这两种灭谛，了知苦谛，舍弃极谛，以灭谛为目标的正道就是道谛。在这里也必须分辨世间的道谛与出世间的道谛。世间道智能够照见五蕴，这是了知苦谛的观智，它也能够照见苦的因，这是了知极谛的观智，它也能照见由于五种因灭尽无余，所以薄涅盘时五蕴灭尽无余，这是了知灭谛的观智。世间道智是指观智而言，观智也就是正见。正思维、正精进、正念与正定这四项因素会与观智同时升起。在修行之前，你必须先持戒，那就是具备了正语、正业与正念这三项因素，因此总共是八圣道分，这是世间的八圣道分。禅修者有时必须反观观智本身也是无常、苦、无我，那时他了知世间的道谛。因此世间道智能够了知世间的四圣谛，出世间八圣道分与圣道智、圣果智同时升起，他们都以涅槃作为目标。那时正见了知涅槃，正思维将心投入涅槃，正念对涅槃铭记不忘，正精进努力于了知涅槃，正定专注于涅槃，正语、正业及正命这三项也同时存在，这是出世间的八圣道分。为什么在禅修者证悟涅槃时，正语、正业与正命这三项也同时存在呢？因为圣道智灭除了能造成邪语、邪业、邪命的烦恼，因此正语、正业、正命这三项自然同时存在。如此精勤地修行四圣谛之后，就能达到极静的涅槃，这就是致力于修行安般念的比丘的解脱之道。在《转法轮经》当中，佛陀解释他自己对四圣谛的亲身体验，他如何解释呢？请看经文：诸比丘，当我思维此是苦圣谛时，这是前所未闻之法，我的心中升起彻见，升起真知，升起智慧，升起明智，升起光明。升起光明是指升起智慧之光。智慧之光如何产生呢？佛陀强调说，智慧之光特别是产生于他证悟涅槃之时。 他以道心与果心体证涅槃时，这两种心都产生了许多色聚，每一粒色聚里都含有好几种基本色法，其中一种就是颜色。道心与果心所产生的每一粒色聚里的颜色都非常明亮。再者，这些心生色聚里都有火界或者说火大存在，这个火界也能产生许多新的色聚，每一粒新色聚里的颜色也都很明亮。由火界所产生的色聚称为十劫生色聚，这些十劫生色聚的颜色光明不只是散布在身体内而已，也会散布到身体外面，因此内在与外在都有光明产生，这种光明称为智慧之光。当佛陀证悟涅槃时，他的心中升起智慧之光。同样的道理，当你证悟涅槃时，也必须有智慧之光存在。如果你自认为已经证悟涅槃，但是却无法见到智慧之光，那么你所体验的并不是真正的涅槃。禅师并不是说涅槃有光，而是体证涅槃的道心与果心能够产生明亮的色聚，这种光明称为智慧之光，而不是涅槃之光。再者，你也应当记住，佛陀以他直观的智慧圣道智来了知苦地。什么是苦地呢？佛陀已经如此解释，简单地说，五取蕴是苦。佛陀已经在修行观禅时透视了五取蕴，同样地，在你修行观禅时也应当透视五取蕴。如果不能了知五取蕴，就无法得到观智。如果在不了知五取蕴的情况下修行观禅，那么你的观智是很肤浅的，不是真正的观智。